Hello， 这里是行行出老母，欢迎进入老母的职场世界，我是海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0疫情期间，小孩子有快100天没有上学。当时呢，有个妈妈起心动念，成立了发霉妈妈的抗疫百日社团。她创立创新的教案平台超梦丽妈妈，举办了各种活动，并录制了亲子 podcast 超梦丽妈妈 Burpermer 冒险，设计了新诗注音字卡以及九九乘法系列的学习影片，还举办了我为世界做一件事的儿童提案赛、线上主播赛，还有帅爸妈职业系列等百场活动，大力的推广亲子艺文教育，风靡了国小的大小孩子们。今天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位超梦丽老母小红。翁雀明，师大英语系，台师大表演所毕业，23岁创业，先后成立了天虹公关，发行了 Event 365生活志，在于2018年底创办了亚洲第一个商演的媒合平台 Showa 敲表演。10年来，他服务了200多家大型企业，并与艺文团体合作，将艺文展演和活动市场做结合，带领公司的年营业额破亿。小红现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最新作品《雪狼男孩》原创儿童故事，不止在内容呼应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更获得永龄基金会的支持。让我们欢迎超梦丽老母小红。
海伦好，我是超梦丽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冒险之旅，在这个人生的冒险之旅之中，我觉得我们会遇见很多人，比方说爱你的人呢、你爱的人，或是你在意的人、喜欢的人。那我自己会觉得孩子其实也是这趟人生旅途中陪伴我们走一段可能很长或很短不一定这样的一群人。那当了爸爸妈妈之后，我相信每个人一定多多少少因为人生的转变都会怀疑人生，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但我相信没有不及格的爸妈，也没有不认真的人，因为为了生活，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尽了全力。人生旅途中本来就保持一个坚定的心，跟拥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跟价值观，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一直跟善良走在一起。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如果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对生命少了一点向往，那我觉得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只飞舞有翅的鸟。
天哪，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
你的声音好听耶，你好，我好爱，我很爱你的声音。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超梦丽老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
超梦丽妈妈事实上是在疫情期间诞生的一个品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在3年前疫情来的时候有一波没有上学嘛，大概有100多天、3个多月。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起心动念，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孩子是要升1年级，第二个是那时候应该大概是2岁多。那我只是偶然啦，发现我那个老大好像不会 burpermer 4个声调，然后我就有点吓到，想说哎，糟糕，要上1年级，可能我自己也穷紧张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做了超梦丽妈妈这个品牌。一开始只是社团啊，想说大家一起加入这样子，一起共学，因为毕竟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上学，可能是2天3天。对，那时候没有想到会到100多天。对，所以我就每天就上线啊，然后就成立社团，然后很快的社团大概就有2-3千个爸爸妈妈加入，然后就开始我们就一起做很多的活动。对，那时候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比方说不止我说故事，其实说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块。那时候我们还办了比方说99乘法表的激励大会，让小朋友每天上线一起背99乘法表。那还举办了我为世界做一件事的4到6岁的孩子、6到8岁的孩子的提案赛，然后还有主播赛啊，然后制作人妈妈，然后或是帅爸爸的工作，就是各种类型的活动，让小朋友每天都可以上线跟我一起，跟我的孩子一起共学。所以我觉得它是疫情底下一个共学的一个品牌。对，然后也走到今天，然后他也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超梦丽妈妈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你很了不起，我的意思是你当时的小朋友一个是即将升小一，然后另外一个才2岁，然后你还有办法不加。
对啊，然后我就每天都上线，然后就办活动，然后可能我自己是活动业出身的吧，所以就对活动很有热情这样子。
会不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很想带给自己的孩子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经历？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的信念里面是觉得其实孩子他好像是可以更勇往直前的，然后可以去更挑战然后自己原本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蛮多活动的初衷都是希望可以去发掘孩子他自己内在可能没有被发掘的一些潜能。对，那从比方说职业好了，比方说那时候我们爸爸节找了好像九个爸爸吧一起上线带孩子，比方说有到开刀房去视讯，或者是说可能有看做机器人的爸爸，对，然后或是舞台导演的爸爸，哇，那小朋友都看得津津有味，觉得哇，原来职业有这么多种。对，那我后来比较感动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我为世界做一件事的那个提案赛，对，那个提案赛的孩子当时因为我社团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会差不多大，所以大部分都落在6到8岁左右，所以他们很小，当然也不会用电脑，可能就是刚开始才用 Room 啊上线啊直播，然后参加一些线上课程，但是经过一个礼拜的一些讨论啊，或是我教他们做简报，他们后来跨国组队，然后大概4到5个人一组，然后每个人都做出大概5到6分钟的 presentation， 然后我觉得哇好感动，然后每个人都提出了对世界的一个改变的想法。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耶。
我当时其实第二天就是起心动念这个活动之后，然后我就想说诶，我为什么要做这么疯狂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应该差不多100个，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还要再教100个小朋友做简报嘛，所以 有点 crazy， 对，然后在线上然后他们才6岁对，然后所以我就找
大师、那个现场发问的状态应该会非常可怕。
其实我觉得我做超梦力之后在孩子身上让我得到更多，因为我原本会以为可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阶段，就是我原本以为可以，后来第二天我可能觉得哎，好像有点难，然后没想到之后看到他们的表现哎，又可以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孩子让我们觉得其实他可以耶。对，只要我们一开始有个相信。
那就像你刚刚跟我们聊的，就是超梦力妈妈这个品牌它是疫情之下诞生的一个无心插柳，但是你刚刚一开始也有提到说因为你本身是做活动出身的，那超梦力妈妈这样的 concept 她期待带给孩子的是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呢？因为如果去跟你以前过往的工作经验相比的话，它应该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我后来有想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其实超梦力妈妈算是我创业的第4个品牌，从我一开始做天虹公关，然后到 Event365 嘛，然后后来做秀娃到超梦力妈妈，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其实都一样，就是未知的是冒险，所以我也希望把这样子的价值观带给我的孩子，甚至带给更多的小朋友。对，就是说我觉得人生当然过度冒险可能是一种风险，但是我觉得适度的冒险其实会带给人生很多的惊喜。对，那我觉得每个品牌其实都是梦寐以求来的，就是说自己跟自己追来的。我觉得创业的过程大概是这样，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哇，孩子你要追求梦想，梦想在远方，或者说可能那个蓝图有多大，但是后来我会发现说哎，其实有时候你一直苦苦追求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本心啊，就是你的初心，就是你其实就是你本来就想为这个社会或者是为这个世界或是为你身边最贴近的人其实就想要解决的一个小问题。对，那就是你的热情所在。
你说这是你第四个创业品牌，然后为值得的事情冒险，那你有没有回想过为什么这个想法会在你的内心里面萌芽，是什么样子的人生的阶段的历练，然后让你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产生，然后让它延续到了你的4个不同的品牌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从小的价值观就是喜欢挑战，然后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我爸妈给我的那种教育的方式，其实我爸妈的教育方式蛮反差的。我爸是那种非常老子派的，就是很自由派。然后我妈是比较正经八百的，就是觉得说我要当老师，然后因为我念师大嘛，她觉得说那你应该要就是循规蹈矩啊，然后去可能当就是可能考公务员，然后就是当老师的职业，念音乐系，就是一路的跟着她的步调去走。 但我自己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其实因为我后来念表演所，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做有价值的事是永远错不了的，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那我曾经看一个舞台剧《一夜新娘》，它里面当然讲的可能是一个遗憾的爱情，但是我很喜欢那句话，我觉得那也是我自己创业的一直鼓励我自己的，就是我觉得遗憾只有两种，就是放弃不该放弃的，坚持不该坚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认为是对的事情，其实就是勇往直前的去做它。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想给超梦丽妈妈孩子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其实在做我们的超梦丽妈妈的 MV 的时候，我们有录一首勇往直前的歌。第一首歌词就是有时重要的不一定是结果，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要在乎那个远方的结果。对，你在做的那个当下，事实上他可能就已经踏出了就是美好的第一步。然后下礼拜我们开春第一个还要帮盲人拍，对，
拍什么？
拍这首歌的 MV。 因为其实后来超梦丽妈妈说的故事居然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一点 我蛮感动的，除了孩子跟大人在听之外，居然有一群盲人在听我们的故事，然后那群盲人就请我们帮他们录他们的节目，我们要带他们唱那首勇往直前的歌。
所以是他们联系你才知道的吗？
我其中有一个人是我曾经他有来上过我的节目，对，那后来他们就开始发笑，因为盲人其实九成以上的人都没有办法，就是他们我后来才发现其实都是后天盲，那后天盲他不会点读，所以他后来跟我讲说，我们都很想要说故事或者录自己的一些像 podcast 啊，或者说可能想要讲一个念一首诗，但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会点读，所以不会点读的状况下变成说要有人在旁边一句一句的念，然后他来附录这样子。
对
对，他不像我们这样子可能可以自己打稿，然后自己把一些东西顺起来，然后去写成一个文章，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他向往的不同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难。
有，我之前也有跟一个全盲的女孩子合作过。
是，
对，就是之前帮凯娜他们，凯娜她是做月经相关用品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拍了月经读写的一部短的纪录片，然后其中就是讲三位女孩子的故事这样。那我是因为我跟我女儿，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舞蹈学系的学生，然后另外一位是全盲的女孩子，然后讲三个人不同的人生经验。对，然后那时候录音室配音的时候，我就有感受到他的确就像你刚刚说，他是必须要有人在旁边附送，但是他的附送其实他是可能有另外一个朋友帮他先录了，录在他的手机里面，所以他必须要听，他在反复的听的过程当中，对对对对对对，他听然后他就可以很顺畅的说出来。那经验让我觉得我都没有想过，就是我就未曾思考过这件事情。
对，就是别人的困难原来我没有想过。对，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哇，这是那个老天给我的礼物，就是说我做了这样的故事，然后有人听到，然后他也想录，然后我还可以帮助他录，我就觉得我很感动。
很棒。那你刚刚跟我们其实有介绍了三个在此之前创业的不同的品牌，你可以跟我们分别再介绍一下，一个是天虹公关，然后 Event365 生活志，然后还有修瓦桥表演，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是大概23岁的时候创业，那时候我是念研究所快要毕业，但事实上我大概从19岁我就有想过我要做活动公关这个行业。对，因为那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就是算是企划营队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才上到大概第几节课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5天的课程，我可能上到第二第三节，我就看到台上的那个讲师，我就觉得他闪闪发光，然后我觉得天哪，我可能以后就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对，所以后来我就酝酿了大概3-4年。对，所以我大概23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创业做了天虹公关。天虹公关定位是蛮清楚的，它就是企业活动的最佳伙伴。对，所以我们服务的就是台湾100-200家大型的企业，帮他们办就是各类型一整年的活动，比方说 Family Day 啊、Sporting Day 啊，或是说可能尾牙春酒之类的。对，那类似这样的活动都是我们活动团队的我们的伙伴，然后我们的同事一整年在服务这样子的企业。 那 Event365 是后来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品牌，然后是在做台湾跟香港的生活制。Event365 它的定位是城市里的小嗨片刻。那事实上这个小嗨其实是取我儿子的小名，我儿子的小名叫小嗨。
哦，对啊，你儿子叫小嗨啊。对对对对对，
是他叫小嗨。对，嗯，那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着迷就是亲子艺文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深深的相信孩子在三四岁之后就可以进剧场去看表演。
嗯，
对，那我觉得剧场里面的大小事就是孩子心里的小大事。对，他其实在剧场里面他可以看到然后听到，就是用五感去感受不同的东西，甚至在剧场里可以学习到可能换位思考啊，可能角色里面的情绪。对，或是说同理心。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们 Event365 就是定位在访谈，就是台湾所有的艺文团体或是可能导演啊之类的，就艺文相关的。对，那所以我们希望去寻找城市外的城市，然后去看见不同的故事，然后说每个人城市的故事。
嗯，
那说话事实上看起来是比较后面创业的品牌，它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敲表演的一个平台，可以把它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商平台，但它其实在卖表演。对，那我们服务的其实是有点是80-20那边的80，就是说可能有 20% 的大型企业它是可以找公关公司来服务的，它可能预算比较多。对，那后来我们有想到就是常委他可能还有剩下的 80% 这样的客户，他可能预算没有这么多，但他还是一整年有敲表演的需求。那敲表演他事实上他的初衷是希望他可以服务所有的表演者，因为我自己会发现台湾其实表演团体非常的多，有上千个表演团体，但每次就是能够露出的表演团体其实并不多。那所以我希望表演团体那个时候的初衷是平等被看见。对，希望大家都能被平等，被更多人看见他们的演出。所以说话它的定义是敲表演的最美好旅程。对，然后是服务活动制作人，然后也服务了表演团体，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
这很棒，
超梦丽妈妈。对，我自己其实很爱这个品牌，然后自己非常的喜欢，但是做这个品牌其实非常的困难，然后中间的挫折其实也非常的多。对，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说话其实蛮特别的，它其实是比天虹公关更早我就想做的事情。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就觉得台湾的表演团体很多，我一直很希望他们能够被平等看见。对，但是因为刚创业23岁，那个时候的年代可能电商也没有发达的这么好，而且没有那么火红，那当然在买表演这一块更不可能就是被认可。对，因为毕竟你是价格透明化的，然后流程透明化，然后多元支付的系统要支持。对，所以它有很多的困难需要被解决。所以后来我是创业了大概7-8年之后，然后才做了说话这个品牌。
所以这三个品牌目前都很顺畅的在持续当中，对吧？
我们非常主力的还是在做就是我们天虹公关大型企业这个活动服务的部分。那Event365 目前我们算是有点在整形调整中，因为我们其实也因为遇到了疫情，其实很多东西是重新洗牌的。对，那所以实体的杂志我们后来就在疫情后有收掉。对，然后现在就是正在转型成可能比较数位化这样的一个安排。对，所以我觉得疫情其实也是造成了我们算是活动产业啊公关产业一个蛮大的一个算是一个需要重新历练吧这样的一个新的挑战。对，一个新的里程碑。
真的。那最新的作品，我知道最新最新的作品是那个、
雪狼男孩。
对，雪狼男孩这是超梦丽妈妈旗下的作品。对不对？
旗下。
对，感觉你这手一挥下去下面有太多事情要做。这个雪狼男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雪狼男孩是我去年在暑假期间写给就是7-12岁的孩子听的故事。对，那个时候想要谈的是一个失亲的故事。对，那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一个冒险奇幻故事。对，但其实背后谈的是一个失落跟勇气，然后爱，然后跟最后的友谊跟获得。对，那事实上台湾其实有蛮多失亲儿的，然后成长率其实也逐年攀升。所以雪狼男孩这个故事播出之后也很幸运，然后我们在第二季就得到友邻基金会的支持，然后今年也在正声电台再度的播放。那我觉得 雪狼男孩是希望更多的孩子去透过这个故事，然后去认识更多这样子不同的议题，里面可能谈的是就像 SDGs， 可能有贫穷，可能有保育、嗯、对，然后有不平等，然后有受教育的问题。后来这个故事也有跟100多位的国小的老师去做了一些心理讲座，然后去剖析可能里面的故事，然后6月1号也要演出雪狼男孩的音乐会。我觉得里面其实有一些台词啊，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比方说眼泪不是珍珠，然后眼泪就是眼泪，就告诉孩子其实你失落的时候你想哭你其实可以哭出来。
嗯，
那里面有台词在提到说生命中遇到每一件事，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义，那想念的人可以不要再走丢了吗？对，因为里面的李特他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然后他失去了妈妈、嗯、但人生永远都有伤心的事啊，但是同时也有开心的回忆，其实时间是一直在走的、嗯、然后每一个失落或每一个伤心最后都会跟竹蜻蜓一样，有一天都可以轻轻的落下，所以这是有点献给就是大人跟孩子的床边故事，最后是希望孩子都勇敢善良，然后爱你所爱。
我怎么觉得大人的眼泪才会更多啊？
有啊，很多人听到，我自己有时候都听到就是落泪。
对啊，
对对对，蛮揪心的，因为里面其实蛮多失落又得到，因为里面其实主要的主角是一个失去妈妈的李特、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雪角猎人，他是一个被雪狼咬断脚的猎人、
嗯、
对，然后他们一起去冒险，然后最后发生了很多事，遇到了很多人。
所以大家想要听这个故事的话，自己去搜寻雪狼男孩就可以找得到吗？
可以，他只要打雪狼男孩或是雪狼男孩，然后空格超梦丽妈妈或是超梦丽妈妈、嗯、其实也可以，对、
嗯、
应该网络上都蛮容易可以搜寻到的。
然后你说6月1号的时候会有一个音乐会，
有一个私立的复兴国小，他跟我这边合作要做一场雪狼男孩的有半场的音乐会这样子。
嗯，
对，那也很幸运我们因为做了这样子的就是有声故事，然后也很谢谢就是梦想动画支持我们，也做了一个预告片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认真的做好一件事情，我都深深的很相信好的人，然后善良的人诶他也靠近了你，所以我就会一直持续不断。对啊，所以我们现在今年就是也有一些新的想做的，然后也预计想要去执行的事情。
嗯，听下来好像一切都相当顺遂，是顺，真的是都很顺遂吗？你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吗？在你不论是创业的过程当中，或是说在人生的职业的领域过程当中，有曾经遇过什么样子的挫折吗？
我觉得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与其说挫折，我觉得有时候是困难，就是说它一定会有一些难事。对，因为挫折有可能就是我比较把它定义成就是说他会很沮丧，然后很有挫败感、嗯、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一定会遇到各种不同大大小小的困难。像我自己大概半年前其实就看了一本书，我自己就心里蛮有感，那本书叫心魔。可能从疫情吧之后，自己的状态可能不管是大环境的关系，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个状态可能都大不如从前。这一段我就在过去的节目中其实比较没有分享过自己比较脆弱的这一面，就是说事实上我觉得我大概在这2年半的状态其实跟过去十几年的这种状态没有那么的好，满意度其实没有这么高。那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人生会有一个高低峰，可能在大概2年多前我觉得我做了3个品牌之后，然后又到了大学去教书，对，然后又演讲，人生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状态之后，我就整个人其实算是有点到了谷底。我后来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有了一些就是体悟。对，因为我在这2年多半，我以前可能工作强度算是可能比较强，强度算是高的，比方说一个礼拜我可能可以写10几个案子，对，我会把自己盯到一个程度去，对，我就不会累、
哦、
不会休息。对，但是我跟你讲其实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
嗯、
对，这是一个错误的工作模式。但是当你一不行的时候，你可能大半年你都写不出来，对、
嗯、
然后我可能还为了 可能写案子啊，或者说可能烦恼一些自己的状态，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可能比较不开心的状态，或者说可能自己的身体会生病，然后甚至我还一夜秃掉头发，
真假？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前一天头发是好的，对，然后到了隔天一早上一起床，我整条就掉了，然后我那时候吓到，然后想说，哎，我有看错吗？然后我都还有照片。后来那段时间我就开始生病啊，然后吃了非常多的中药，然后跑了非常多的医院。我觉得这是比较脆弱的一面啦。那有时候我觉得，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困难的那个时刻，对，所以我只是想分享说，其实所有的人一定都不可能一路顺遂，但是我为什么会把它定义成是困难，比较不是挫折，是因为我觉得说，我希望我自己还保有那个热情，然后对所有事情跟所有创业这件事情的喜好度，所以我每天要告诉我自己说，我明天一定要再为了另外一个目标然后好好的努力下去，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明天可能超梦丽妈妈还要再上个新的故事，所以我不能被打倒对，然后是 我就觉得，哦，快不行了，然后想说不行，明天我还要再录一个什么东西。
你不行的时候，你有没有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我也会，我会去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会去画画，对，我后来有找到一些抒压的点，
那这样就好，
对对对，或是我可能会去做菜，对，或者可能会去烹饪，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就是说，我们因为又有小孩，所以你会很多事情多头烧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找到一些自己的兴趣，有时候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出口。那所以我后来看了心魔那本书，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话讲的蛮好的，他说其实啊，有时候你也不是忘记怎么出手，是心魔让你忘记怎么出手，对，就是说你自己好像被自己的那个心态打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在工作的状态中啊，或是我们常常要比稿嘛，可能要去跟别人一起就是去比案子，我会想说，有时候赢不赢，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策略的问题，有时候也不一定是预算的问题，有时候或许是运气的问题，但有时候有可能是心理的状态。那说不定有时候你表现的不如预期，其实头脑在保护你，对，他希望你休息，对，他希望你做了一点喘息，对，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身体，对，有时候还告诉我们，太强的那个工作强度处在一个很久的状态，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挫折可能是礼物。
当你处在一个好像一切都可以很顺利运转的那个过程中的时候，你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可是的确就像你说，那个会有高高低低的，那当然你也当我自己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低是怎么来的，但它的确就是会产生，那那个产生好像就会稍微敲醒一下你自己，然后跟自己说你必须要稍微正视一下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才是最理解自己的人，我们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能够察觉到这些警觉性，就是身体给我们的回馈跟警觉，很多时候我们会刻意的忽略它，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会不会是我自己不够好，做的不够多，我还不够努力，
我还可以，
对，我还可以，我应该还可以，然后我有这些想法只是因为怎么样怎样，可是我觉得的确就像我完全同意你说的，很多时候其实是身体在保护你，他用另外一个面向让你知道说你要先暂停一下下，就是暂停键要稍微先按一下下，
而且有时候其实我也会发现说，有时候或许一些限制或者说一些挫折来了，它说不定最后都变礼物，比方说因为疫情它可能是一个大挫折，尤其是我们做比较大型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办上千人的活动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几乎是比较属在一个几乎停损归零的状态，对，但是那时候我就做了超梦丽，对，然后做了可能线上艺术节啊，做了不同的事情，对，所以我后来会发现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可能都是上天在给你另外一扇不同的窗，不同的天空，所以我觉得最后看起来都蛮棒的，
那个当下的失去可能不一定真的是失去，
对，有时候失去不一定是失去，它可能是得到，
那这样子的转念或是像这样子的对于事物看待的不同的理解的方式，跟你成为母亲有关联性吗？还是说成为母亲之后有没有让你在跟工作之间互相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呢？
我觉得妈妈其实做的事情看起来都微不足道，就很小，比方说帮小孩约打疫苗啊、嗯哦、然后有时候小朋友的蛀牙定期要检查啊、嗯、生日礼物的小准备啊、嗯哦、然后英文会考要复习啊，然后要陪陪阅读本签名啊，然后掌握才艺的学习进度啊、嗯、提醒功课哦，洗餐具，对，缴学费、哦、就是、嗯、就是好小，对，可是这些事都好重要，然后在生活中、嗯，对，所以我自己曾经有就是算过最高峰可以一天，一个妈妈可能一天要做四五十件事情，就是行程可能从早到晚。那有的妈妈如果像我这样子，可能 maybe 是创业的妈妈，或是可能在家工作的妈妈、嗯、可能有时候还要边晒衣服边看扣，对，然后边陪小孩， 对， 对，然后边视讯会议对啊，像那时候我就常常我小孩在庭院玩沙，然后我就要视讯会议，然后他有一次还把我的那个耳机差点丢到一楼去，然后我们还要捡，然后我们三个人握住栏杆要捡那个就是耳机、嗯、然后差点我当下觉得我们三个要掉到一楼去了，觉得人生就在这个视讯会议要结束了对，就是育儿会有各种惊喜，就是、嗯、对，就是很好玩，
和惊吓、啊、说老实话，
对，惊喜跟惊吓对，就各种，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当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她一定工作一定有所改变，如果我今天没有孩子，我常常也会想啊，如果没有小孩的话会不会我的事业更怎么样、嗯、对、嗯、但是没有小孩的话其实哎，好像也有一些事情是我根本不会去做的，或是可能也做不出来的、嗯，就像现在做超梦丽妈妈这个品牌、嗯、其实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为了我自己的孩子，然后也为了别人的孩子，然后才会去起心动念做这些我觉得更好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了小孩之后，我会觉得哎，好像他能做的事情那个是更立体的，然后是更宽广的，不会只局限在自己的那条轴线上面，你会更弹性的去看待人生、嗯、对，那虽然妈妈有时候身体是比较不自由的，因为你可能要像我有时候录音啊，录一录可能就要赶快赶回家，对，或者可能上班开会、嗯、可能就不能超过几点，嗯，但是我觉得身心平衡啊，那个自由是可以妈妈自己慢慢的去还给自己，然后我觉得我会蛮珍惜跟孩子啊，或是说因为孩子说认识的各种朋友或伙伴，因为孩子嘛，对不对，要么一生要么陌生所以没有小孩对啊，就没有这些有趣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孩子 嗯基本上都还是在丰富我们的生命的，然后我也很感谢我的孩子。
我是发现有小孩之后看到很多自己不同的样貌
啊、嗯，会，对，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孩子的个性好像跟自己蛮像的
那个挑战是你此生没遇过的，然后你会长出另外一个你，然后去面对这些情况
就没有小孩我可能也写不出那个八万字的雪狼男孩的故事
嗯，
对，
而且成为妈妈之后我觉得变得很容易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嗯，就看到小孩可能有另外一个就是不同的那个心理的感触会出来吧，
嗯，那个同理心会跑出来，
对，同理心，
嗯，但其实我超级好奇为什么取名叫超梦丽妈妈，
哎，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哦。其实问题蛮简单的，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就跟我儿子说我要成立一个小社团，然后取一个什么妈妈、嗯、然后我儿子就帮我取了，因为他喜欢超梦，他喜欢那个宝可梦、
哦、
对、嗯、所以我就叫超梦丽
原来如此，我还想说它是一个什么英文字吗，然后还是它是一个什么，
没有，它就是我儿子喜欢的超梦延伸出来的超梦力、oh. 女版、
okay.
女版超梦，
女版超梦，
对，
那超梦力妈妈就是除了现在你说正在进行的那个雪狼男孩之外，未来还会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
今年其实超梦丽妈妈会做蛮多有趣的事情，像年初超梦丽妈妈的有两个节目嘛，超梦丽冒险起航号跟雪狼男孩都每个礼拜天的晚上7点半在正声、嗯、就是广播电台都有播出、嗯、对，那就像刚刚说的雪狼男孩在6月还会有音乐会，然后目前呢也在转译成 SDGs 的永续绘本的教科书，
对，
那另外因为我所有的故事都是原创的，对，所以我目前讲的其他的故事还有十几个，目前有跟心理专家在合作，要入校做成教案。那还有注音字卡，我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做的是注音字卡，就是有37首声韵的诗，目前也在筹备制作成有声 CD 的计划。
我昨天才在听那个绕口令
啊，绕口令，因为我很喜欢绕口令，我小时候很喜欢绕口令，
我就听了，我一边晒衣服，我昨天一边晒衣服一边听，我想说我老天，前面都还好，前面我都听过，可是到最后那个我真的觉得疯掉，你怎么没有办法，你是一口气录的吗？
对你说高高山上一老僧，
对对对对
对了，那好像1000多字吧。我后来发现我做超梦力可能跟我小时候有关，因为小时候就好喜欢听什么古小兔，然后就是、
古小兔我也会听，
对，然后或是绕口令我也很喜欢，然后后来就会参加什么学校演讲比赛啊、朗读比赛啊，所以就可能喜欢说话，对，所以可能才会想说要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哦，对对对，所以我想要特别提醒的是超梦力妈妈的她就自己也有 podcast， 就算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是那个正声广播频道、
正声
有在播，可是其实也有 podcast 可以听，
可以，
所以要搜寻
超
梦力
妈妈，可以打 bup 们或是打超梦力妈妈，应该就会出现有我的 YouTube 或是 podcast。
太棒了，非常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
谢谢，今天很开心来，然后希望今天的分享让更多的爸爸妈妈认识不同我们做活动啊，然后做超梦力妈妈这样的工作，对，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或是挫折
虽然说节目快要结束，可是我好想请你，如果可以分享给妈妈们一句话的话，你会有什么想要分享给各位妈妈的吗？
我觉得我如果想分享的话但是可能跟我的价值观的那句话是一样的，就是未知的是冒险然后勇往直前然后我会相信勇敢善良的去面对每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最后都会大大的回馈给你。
太棒了，因为如果妈妈受到这样的鼓励，真的啊，因为孩子都是看着我们的嘛那如果妈妈们因为这样受到了这个鼓励，他自己就会在他的日常有了这样的表现，然后他的确就能够把这样子的信念跟勇气带给自己的孩子们。
所以我们的那个广播节目的每次的 ending 就是谢谢你成为勇往直前的大人，然后也希望孩子成为勇往直前的孩子。
我好喜欢这段，谢谢超梦力妈妈今天带来的分享，
谢谢海伦，
谢谢
谢谢
谢谢小红带来这么精彩的生命故事，不论是带着100位6岁的孩子学习做简报、帮盲人拍 MV 或是各种创业历程，他始终坚持着为值得的是冒险，所以当我听着他以3倍甚至是10倍的速度运转着自己的人生时，我好像也开始理解他分享的遗憾概念，放弃不该放弃的，坚持不该坚持的。他的不放弃与坚持将透过《雪狼男孩》这部作品让更多人看见，我相信不仅是孩子会获得勇气，大人们也会得到更多的鼓励，所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听超梦力妈妈说故事吧。我是海伦，我们下次见。